今天早晨，我哋有邱教师喺我哋中间宣讲，佢嘅讲道嘅题目系信心之旅，将时间交俾宇伟教师。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愿我们都同心祷告。主上帝，我们的磐石，我们的救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都在你面前蒙悦纳，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的经课是马可福音一章十四到二十节，大家咧好熟悉噶啦呢段经文，一讲咧得人如得如咧，大家大约都知道个故仔讲啲咩嘅。经课嘅第一句第十四节嗰度咧，如果大家有圣经咧，都可以打开圣经。十四节，马可福音一章十四节，佢话约翰下监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上帝嘅福音。可能我哋好容易咧，都会睇呢一句咧，系一句旁白啦，交代一下啲人物出场嘅啫。大家咧幻想一下，而家咧你面前咧有一个舞台，如果我哋将施洗约翰放喺呢个舞台上，有一支灯咧射住佢嘅，你会见到佢个样，你会听到佢嘅呼喊，预备主嘅道，修直佢嘅路。我们又听到约翰讲，你娶你兄弟的太太是不符合律法的。约翰跟谁讲呢？他跟当时加利利地区的统治者希律王讲，施洗约翰对这个统治者作出劝谏，没有换来希律王的悔改，反而惹来杀身之祸。希律王是一个政治手腕很强悍的人，为了私利绝不留情面，他曾经下令杀害觉得对他政权有威胁的伯利恒婴孩。不过因为当时施洗约翰有很多跟随者奉他为先知，所以希律王不敢杀他住，只是将他拉了去困在监狱里面。现在照着施洗约翰的盏灯熄了，观众再看不到他了，施洗约翰的声音不再被人听到，他的事工也都不能够继续。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上帝的福音。在这一句普普通通的旁白，在这个不公义的处境底下，看来是一个结束，却是另一个的开始。约翰作为先锋，为耶稣基督预备的道路已经完结，而家主角耶稣基督实现应许的时间出现了，有一支灯又着咗啦，射住耶稣基督，而呢支灯呢一直都冇熄灭，直到今日。当约翰受到唔公义的刑罚，这个时候耶稣反而离开犹大，进入被希律王管辖的加利利地区。耶稣他没有因为约翰的遭遇而逃避危险，耶稣第一次公开面对人群，展开他来到世上的目的，宣传上帝的福音。近来呢，我都会看一些人物专访，可能大家有时看手机都会，我发现有些主题是很有市场的，很容易引起香港人的兴趣和共鸣。第一个就是关于香港人移居不同国家的故事，这类节目多人看的原因，我想大家都明白，反映了现今香港人对身处地方的恐惧，还有对一些新生活的渴求和想象。对于已经行动了的主人翁，网民都会留言支持，亦都有啲咧会好现实咁样咧大泼冷水。但系咧另一个主题咧，啲网民通常都系咧会鼓励、会支持， 是什么主题呢？就是关于呢失业的故事。近来呢有个专访，就是访问到一位从事银行业的失业的年轻人，他收到呢被解雇的消息之后，很快就放低他的面子，推住单车上斜路送外卖，亦都咧会主动开口去问朋友咧：你要唔要洗车啊？我帮你洗啊！同时咧，佢亦都继续揾工。佢呢个行动咧，鼓励令到咧网民咧得到网民嘅鼓励，欣赏佢嘅就正面嘅心态，能屈能伸。亦都有另一位已经65岁之前系做导游嘅一位叔叔，因为失业咧，搬咗去住劏房。因为他没有厨房，所以放弃了他很心爱的兴趣，就是煮东西吃。但令我觉得很感动的是，这位叔叔他拿着部手机很备心机地学着西班牙文，他很希望第日通关之后可以带团的时候可以用得着。很多很多的小故事，2021年的开始仍然都是令人觉得很窒息、迷失、灰心、绝望的时代，但同樣亦都係存在住無數掙扎、盼望、堅毅同埋積極嘅時代。耶穌基督，上帝嘅兒子，就喺呢個充滿黑暗不義嘅時代嚟到加利利。佢話：日期滿啦，上帝嘅國近啦，你哋當悔改，信福音。耶穌嚟到世界上，當福音被宣告，就是实现了上帝的计划。耶稣宣告上帝的国近了，很逼近了，人应该怎样回应这个宣告呢？只有悔改和相信福音。接着经文又讲到了，第十六节开始，耶稣就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实现上帝的计划。耶稣遇了人的参与，有一架很摇晃的船，彼得和安德烈都合力将渔网抛落海里面，耶稣进入他们的生命，他对他们发出一个呼召，来跟从我，我要使你们成为一个得人的渔夫。这个邀请来得很突然，弟兄姊妹，单单从这句说话，我们可以明白到耶稣基督发出的呼召是很特别很特别的。第一，耶稣的邀请充满想象力，他成为一个得人的渔夫是什么来的？一个想都没想过的新景象。第二，这个呼召是跟人有关的，是为了人的好处。耶稣呼召人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是为了人得着福音的好处。第三，耶稣的邀请不是很真实的任务，而是一个身份彻底的改变，是一个本质的改变，单单成为一位跟随主的人，一位为主而活的人。近来因着邻舍同行的事工，牧恩堂都多了一些机会去接触、去服侍身边的邻舍。其实对我来说，牧恩堂可以服侍邻舍，并不是因为多了邻舍同行这个计划。虽然我们的确是多了一些资源，但是其实大有大做，细有细做，资源可以在很多地方都可以找到。但最重要的是，不是这个计划可以给的，是大家对生命的爱。这份爱让我们体会到，接受福音不单只是头脑的知识，而是整个人在福音里面得到休息、平安，生命得到重整、得到爱，还有同创造和维系生命的创造主重新联系关系。对于堂会来讲，邻舍同行一个很重要的功能，我觉得是一个鞭策者，即是鞭策我们做事，鞭策我们不要忘记主的呼召。怎样可以成为一个得人如得鱼的跟随者呢？弟兄姊妹，无论你几多岁，今天主耶稣都再邀请你来跟从我，我要将你成为一个得人如得鱼的人，你愿不愿意跟随呢？今个星期有机会跟张牧师探访一位90岁的长者， 因为呢他很希望呢我们可以尽快为他洗礼。因为呢不识字的长者，我们探他的时候呢，他就睡在一个梳化上，他播着一个圣经的录音机，一句一句的经文去播。我都不知道他去明白多少，但是呢他看到呢一位长者是很渴慕爱慕上帝的说话。这位长者分享他以前是拜地主啊，拜祖先啊，但是呢一位长者中心的长者呢鼓励他星期三去听耶稣，这样他就去听了。他第一次听他这样说，我的头我的心都去了耶稣那里了。过了没多久呢，他就将他家的偶像拆晒了。在人没有预计过的时间，人就和耶稣基督相遇，并从心底里面愿意跟从主。这位长者用很简单的说话去讲，讲了作门徒最基本的本质，全人全心跟随主。弟兄姊妹，在我们的心底里面，我们的烦恼、挣扎、忧虑，我们觉得不满意的地方，很多时候都是跟生命的意义和生命能不能够圆满有关。我们会透过不同的人和事去寻求人生更大的意义的实现，寻求内心的平衡，或者这个就是人被主创造的时候赋予的一个灵性，让人对真善美有渴求。那些听到耶稣呼召的渔夫大可以不理这位这个男士，继续去撒网打鱼。但显然这句说话呢并不是只是一个普通男人发出一些声音那么简单，而是由圣灵去发出，接通了渔夫们的灵性，使他们很认真地看待这句说话。他们从心的深处回应这个呼召。这个渔夫呢，这些渔夫呢立即掉低了稳食的架餐，跟家人说再见，就跟着耶稣。在后两章马可福音三章十四节讲到耶稣拣门徒的目的，他说呢他设立十二个人，要他们常与自己同在，也差他们去传道。耶稣拣这十二个密切接触者啊，成日都要呢他们和自己一起，令到自己可以和他们同在，最后呢差遣他们传道。纵然呼召的一刻渔夫呢未是很认识耶稣的，但是呢他们用一生的时间去体会耶稣的全部，就是体会耶稣完全信靠天父，耶稣委身上帝的计划，他开启了一条最自由的道路。什么是最自由的道路啊？就是单单去爱，为别人舍弃自己。耶稣的勇气唤醒门徒，唤醒跟随他的人对丰盛生命的渴求，愿意带着未知和主一起冒险。接受耶稣的呼召代表要离开安稳，对上帝完全开放自己，将自己的前路交在主的手中，让主带着你走。有一位苏联战地记者叫做安娜，她很善于去写生活在战争里面的人的故事。她采访过世界上最残酷的冲突，他曾经写了一篇报道，是记报道一个、女孩子。这个报道不单止上了头版，还令到很多人有很多回应。这个是怎样的女孩呢？这个是一个呢就来饿死，只眼呢擘大，其实呢她是很肚饿，但是你又会觉得她很有智慧的一个小女孩。她的身体呢已经残破不堪，她只有两岁大，但因为肺结核、脱水、营养不良和一次心脏病呢而令他濒临死亡的边缘。这个报道出街了之后呢，有很多人千山万水呢这样写信和打电话问安娜，我怎样才可以寄到支票去这个医院去帮助这位女孩呢？医生告诉安娜，这个女孩呢只得回几日命。这些人呢寄到支票来，去到这个很热、 很多烏蠅營養不良的病房裡面的時候，這個女仔已經沒命了。這個女記者安娜呢，也都走訪過很多烽火、很悲痛、很多屍骸的生活當中。後來呢，她寫了一本書叫做《戰食和平》，記錄呢她在戰爭裡面吃過的和平餐，例如呢有中東羊肉飯、道地的肥牛漢堡、阿富汗的烤羊肉等等，這些呢是包括了衝突和食物的真實故事。在餐桌上面是一片呢唯一和平的地圖。作者呢試過和農民一起吃粗飯，試過呢被款待在軍閥屋企裡面的盛宴，亦都試過呢在帳篷裡面和失去了家人的人呢吃解胃飯。他觀察到戰爭可以奪去親人，奪去家園，但是呢他不能夠奪去人對選擇慷慨和憐憫的自由。透過食物喚起了人對美善的記憶，並且呢重燃活下去的盼望。最後呢，我想和大家分享呢差傳雙月刊的編輯呢最近那一期呢分享了九個關於世界的乖謀啊、應該是說世界九個世界雖然很乖謀，但是呢我們可以怎樣做呢的九樣東西、它每一樣東西都配合了一句經文。在這裡我都想跟大家分享，如果你都覺得這個世界呢是很荒謬的，我們可以怎樣做呢？第一，它說世界雖然荒謬，我們仍然要相信上帝。他引用了以赛亚书，妇能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怜恤他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世界虽然荒谬，我们还是要勇敢去爱。以弗所书三章那里讲，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根有基，能以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第三，世界虽然荒谬，我们还是要坚持祷告。诗篇四十二篇讲到，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唱祷告赐我生命的上帝。第四，世界虽然荒谬，我们还是要敬拜赞美。诗篇二十二篇讲到，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第五，世界虽然荒谬，我们还是要究察事实。列王纪上三章，所以求你赐我们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辨别是非。第六，世界虽然荒谬，我们还是要坚持有梦。希伯来书三章那里讲，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第七，世界虽然荒谬，我们还是要滋润心灵。约伯记十章那里讲到，你将生命和慈爱赐给我，你也眷顾保存我的心灵。第八，世界虽然荒谬，我们还是要锻炼身体。罗马书十二章一节，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第九了，世界虽然荒谬，我们还是要吃在当下。列王纪上，耶和华使者第二次起来拍他说，起来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四十昼夜，到了上帝的山，就是何烈山。一个充满说谎嘴唇、诡诈舌头、疫病肆虐、 人心慌乱的荒谬时代，藉着马可福音今日话俾你听，我哋睇见到第一喺黑暗唔公义嘅时代，看似公义嘅结束，却系救赎嘅开始。呼召喺不义嘅时代仍然发出，耶稣基督亲自发出呼召，只有一个目的，就系使人得着福音。第二，主呼召我哋只有一个内容，来跟从我。我哋会凭着信心去跟从吗？主呢，佢自己首先谦卑舍己，信服天父嘅旨意，因为有主我牺牲嘅爱，所以我哋愿意将我哋嘅生命交托俾上主。因为有主怜悯万民嘅爱，所以我哋甘愿放下，甘愿突破，唔再停留喺过去。每个时代都有黑夜，但我哋仍然继续去经历上帝嘅同在。求主圣灵每一日感动开我哋嘅眼，我哋咧唔系睇到自己嘅限制，而系咧顺服上主，睇到主所睇到嘅，发挥圣灵嘅大能，赐我哋力量，勇敢踏上信心嘅旅程。最后呢，我希望用一首诗歌去作为我们的祷告。这首诗歌是颂主新诗的89首，你到湖边。如果这一刻你因着对未来的不安和不确定，你怀疑上帝，怀疑自己，愿你呢静心聆听主耶稣的呼唤，来跟从我。
走向大海汪洋。